资治通鉴，司马光等。司马光等，从庚午年（公元850年）到己卯年（公元859年），共十年。宣宗大中四年（庚午）公元850年，春季正月，庚辰朔，初一，大赦天下。二月，将秦州隶属于凤翔。夏季四月，庚戌，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马直为天平节度使。皇上即位时，左军中尉马援掷出了力，因此受到的恩遇超过所有宦官，马直与他续同宗。皇上赐给马援掷宝带，马援掷把他送给马直，马直穿着上朝，皇上看见认出来了，马直变了脸色，不敢隐瞒。第二天被免去宰相，逮捕马直的亲近官吏董谋交付御史台审讯，全部得到马直与马援掷勾结的情况，再贬为常州刺史。六月，戊申，兵部侍郎同平章事魏福去世，任命户部尚书判度之崔圭从同平章事。秋季八月，任命白敏中判盐资库。卢龙节度使周角林去世，军中上表请求以押牙监马部都知兵马使张允升为留后。九月，丁酉，同意。党项成为边境祸患，派各道军队讨伐，连年没有功效，戍守和运输不停。又补缺孔温玉尚书恳切进谏，皇上发怒，贬为柳州司马。孔温玉是孔奎哥哥的儿子。吐蕃论孔热派僧人莽罗令真带兵在鸡象关以南造桥来进攻上弼弼，驻军在白土岭。弼弼派部将上夺罗踏藏带兵据守林藩军抵抗不利，又派摩离皮子竹鲁巩俐带兵据守牦牛峡抵抗。巩俐请求按兵不动，占据险要，不要交战，用骑兵切断他们的粮道，使他们前进不能交战，后退不能返回，不超过十天半月，他们的人马必然溃散。皮子不听。巩俐说，我宁可成为不被任用的人，也不做失败的将领。称病回到善州，皮子迎战，战败而死。弼弼粮食缺乏，留下拓跋怀光守卫善州，率领部落三千多人到甘州以西寻找水草。孔热听说弼弼放弃善州，亲自率领轻骑兵五千追击。到达瓜州，听说怀光守卫善州，于是大肆掠夺河西善、扩等八州，杀死那里的壮丁，割掉老弱和妇女的鼻子，砍断他们的脚，用长矛刺穿婴儿当作游戏，焚烧他们的房屋。五千里之间几乎变成赤地。冬季十月，辛未，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林胡桃同平章事。十一月，壬寅，任命翰林学士刘传为京西招讨党项行营宣慰使，任命卢龙留后张允升为节度使。十二月，任命凤翔节度使李业、河东节度使李氏兼招讨党项使。吏部侍郎孔温业对执政请求外任，白敏中对同僚说，我们这些人需要自我检点，孔吏部不肯在朝廷待了。孔温业是孔奎弟弟的儿子。宣宗大中五年，辛未，公元851年春季二月，壬戌，天德军奏报代理沙州刺史张议潮派使者来投降。议潮是沙州人，当时吐蕃大乱，议潮暗中结交豪杰，谋划自拔归附唐朝。一天率领众人穿着铠甲在州门喧哗，唐人都响应，吐蕃守将惊慌逃走，议潮于是代理州事上表投降，任命议潮为沙州防御使，任命兵部侍郎裴休为盐铁转运使。裴休是裴素的儿子。从太和以来，每年运江淮米不超过40万斛，官吏士族侵吞盗窃，沉没船只到达魏仓的不到十分之三四，大大败坏了刘晏的方法。裴休追究弊端，设立漕运法十条，每年运米到魏仓的达到120万斛。皇上很知道党项反叛是由于边将贪图他们的养马，多次欺压抢夺或者胡乱诛杀，党项不胜愤恨，所以反叛。于是任命右谏议大夫李福为下随节度使。从此接连选任如尘来代替边将中贪婪暴虐的，出发时又当面加以告诫勉励，党项因此安定。李福是李石的弟弟。皇上认为南山平下党项很久没有平定，很厌烦用兵。崔铉建议应该派大臣镇抚。三月，任命白敏中为司空，同平章事 充任招讨党项行营都统、制置等使，南北两路公军事兼兵凝节度使。闵中请求用裴度的旧例，选择朝廷大臣为将佐，同意。夏季四月，任命左谏议大夫孙景商为左庶子，充任兵宁行军司马。知制告蒋申为右庶子，充任节度副使。蒋申是蒋系的弟弟。当初皇上命令白闵中为万寿宫主选家婿，闵中推荐郑浩。当时郑浩已经与卢氏结婚，走到郑州被唐铁追回，郑浩非常怨恨，因此多次在皇上面前诋毁闵中。闵中降赴郑，对皇上说，郑浩不愿娶公主，恨我入骨髓，我在政府他不能把我怎么样，现在我出外，郑浩必然重伤，我死无日了。皇上说，朕早知道很久了，你为何说得这么晚呢？命令左右从宫中取一个小称木匣子交给闵中，说，这些都是郑郎诬陷你的书信，朕如果相信，岂能任用你到今天。闵中回家把木匣放在佛前烧香供奉。闵中驻军宁州，人子定远城使史元在三交谷击败党项9000多丈，闵中奏报党项平定，欣慰下诏平下党项已经安定。南山党项听说出山的事迫于饥寒，还在抢劫，平下不容忍，他们穷困没有归处，因委托李福存问小玉，在营下境内拨给咸田，如果能够改过向化，就安抚如同婴儿，以前的罪恶一概不追究，如果有冤屈，听愿在本镇投牒申诉，如果再犯边境或者再进入山林，不接受教会命令，就诛杀讨伐不赦免，将立有功的甄别奖赏，死伤的优厚抚恤，零下兵夫四道百姓免除赋役3年，临到酌情免除租税。以前由于边疆贪婪卑鄙，导致他们怨恨反叛，从今以后应当再选择廉洁善良的人安抚，如果再造成侵扰反叛，应当先治边疆的罪，然后讨伐敌寇。吐蕃论恐热残暴，部下多叛变，拓跋怀光派人劝说引诱，他的部众有的散归部落，有的投降怀光。恐热势力孤单，于是对众人扬言说，我现在入朝到唐朝，借兵50万来诛杀不服从的人，然后以魏州为国城，请求唐朝册封我为赞普，谁敢不服从。五月，孔热入朝，皇上派左丞李景让到礼宾院询问他想做什么。孔热神色骄傲，语言荒诞，请求担任何位节度使。皇上不答应，在三殿召见，如同平常的胡客，慰劳赏赐后送回去。孔热样样而去，又回到洛门川，聚集他的旧部，想要成为边患。恰逢久雨，缺乏粮食，部众逐渐散去，只剩下300多人逃到阔州。六月，立皇子李润为鄂王。进士孙乔上言，百姓男耕女织，不能自己温饱，而众多僧人安坐华屋，穿着精美衣服，吃着精致饮食，大概10户不能养活一个僧人。武宗对此愤慨，遣散17万僧，这是天下170万户才得以休养生息。陛下即位以来，修复废弃的寺庙，天下斧头声至今不绝，度僧几乎恢复到旧日数量。陛下纵然不能像武宗那样除去积弊，为什么要在已废弃的情况下再兴办呢？前些日子陛下想修国东门，谏官上言就停止工艺，现在所恢复的寺庙难道比东门更紧急吗？所耗费的工艺难道比东门更少吗？希望早日颁发明诏，尚未恢复的僧人不要再恢复，尚未修建的寺庙不要再修建，或许百姓还能得以喘息。秋季七月，中书门下上奏，陛下崇奉佛教，群臣无不奔走，恐怕财力有所不及，因此滋生事端扰民，希望委托所在地方长官酌情加以节制。所度僧人也委托选择有行业的人，如果容纳凶恶粗俗之人，就更不是劲道了。乡村的佛舍请求暂停工艺，等战事结束后再修建。八月，白闵中上奏，南山党项也请求投降。当时用兵多年，国家用度很匮乏，下诏一并赦免南山党项，让他们安居乐业。冬季十月，乙卯，中书门下上奏，现在边境战事已经平息，而州府各寺庙还没有完工，希望暂且令其完工。那些离州府远的大县允许设置一所寺庙，乡村不得再设置佛舍。 戊辰，任命户部侍郎魏摩同平章事，仍判户部。当时皇上年事已高，未立太子，群臣没人敢说。魏摩入朝谢恩，趁机说，现在海内无事，只有未立太子，让证人辅导，我私下以此为忧，并且哭泣。当时人敬重他。彭果二州一群盗贼依据箕山侵扰三川，任命果州刺史王志宏充任三川行营都治兵马使，讨伐他们。夏至因为党项已经平定，罢免白敏中教统，只以司空平章事充任兵宁节度使。张议潮发兵攻占平定其旁边的瓜、伊、西、甘、肃、兰、善、和、明、扩十州，派他的哥哥张议则奉十一州徒即入朝觐见，于是和黄之地全部归入唐朝。十一月，在沙州设置归义军，以义朝为节度使，十一州观察使，又以义朝判官曹义经为归义军长史，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圭从同平章事充任宣武节度使，又羽林统军张直方因出猎多日不回来宿卫，被贬为左骁卫将军。宣宗大中六年，壬申，公元852年春季二月，王志宏讨伐箕山贼，平定。这时山南西道节度使封敖上奏巴南妖贼言辞被慢，皇上非常愤怒，崔铉说，这些全是陛下的子民，迫于饥寒，在溪谷间盗用陛下的兵器作乱，不值得劳动大军，只需派一个使者就可以平定。于是派京兆韶尹刘同到果州招谕，刘同上言请求不要发兵攻讨，并且说，现在用日月之名照耀愚迷之众，让他们叩首归命，行事很容易，所顾虑的是武臣以不战之功为耻，议论的人则被想要速效而已。刘同到山中，盗贼张公等着他，刘同平退左右，径直上前说，我当面接受诏令，赦免你们的罪，让你们重新成为平民。听说你们的木工能射200步，现在离你们10步，你们真要造反的可以射我。贼人都丢掉弓箭，列队跪拜请求投降。刘同回到馆舍，但王志宏与中使四仙义一带兵已经到达山下，最终攻击消灭了他们。三月，敕令先前赐给右卫大将军郑光的户县和云阳庄一并免除税役。中书门下上奏，认为税役之法天下相同，陛下多次发不得音，想要使朝廷内外疑虑，现在唯独免除郑光，似乎稍有违背前意。事情虽然极小，关系体统却大。敕令说，朕因为郑光是元旧，地位尊贵，想要优待令其免除征税，当初没有细思。何况亲戚之间是人们难以议论的，卿等如果不是爱护我，岂能尽显良言？诸事能都如此，天下何忧不至？有始有终，应当共同遵守，都依照所奏。夏季四月，甲辰，任命兵宁节度使白敏中为西川节度使。湖南奏报，团练副使冯绍端讨伐衡州贼帅邓培，平定。党项又侵扰边境，皇上想选择可任兵宁帅的人而难以找到。从容与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虚昌避嫌讨论边事，避嫌引古聚今，详细陈说方略。皇上高兴地说，我正在选帅，没想到廉颇、李牧近在晋亭，你替我去吧。避嫌欣然奉命。皇上想加重他的资历，六月壬申，先任命避嫌为刑部侍郎，癸酉才任命为兵宁节度使。雍王李美去世，追谥晋怀太子。河东节度使李业放纵吏民侵略杂虏，又妄杀投降的人，因此北边骚动。闰月庚子，任命太子少师卢钧为河东节度使。李业内有所事，没人敢说，只有魏摩请求贬黜，皇上不同意，只是调任议成节度使。卢钧上奏杜之郎中韦胄为副使，韦胄遍访边塞，全部召集酋长，小以祸福，禁止唐明不得进入鲁境侵略，违者必死，杂虏于是安定。长书记李章仗打一名牙职，第二天牙将100多人向卢钧申诉，卢钧仗打为首者发配到外镇戍守，其余都处罚，说边镇100多人无故横宿，不可不抑制。李章是李将的儿子。八月甲子，任命礼部尚书裴修同平章事。辽人侵扰昌、淄二州， 冬天十月，兵临节度使避嫌上奏称，招抚告谕党项各部，党项都已投降。骁卫将军张直方因为犯小错，多次杀害奴婢，被贬为恩州司户。十一月，封唐宪宗的儿子李缀为帝王。十二月，中书门下上奏，剃度僧人不严格，那么戒律佛法就会败坏，建造寺庙没有节制，那么损耗费用就过多。请求从今以后，各州按照原先敕令准许设置寺庙之外，如果有风景名胜和灵迹的地方，允许修复；繁华的县允许设置一座寺院，严厉禁止私自剃度僧人和尼姑。如果官方剃度僧人和尼姑有缺额，就挑选合适的人补充，仍然申报辞不发给度牒。那些想要远游寻师的人，必须有本州的公文凭证。唐宣宗同意了。宣宗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张仁神聪义道大孝皇帝下大中七年癸酉，公元853年春季正月戊申日，唐宣宗在元丘祭祀，大赦天下。夏季四月丙寅日，唐宣宗下令，从今以后司法部门判处罪罚，使用常用刑杖，杖打脊背一下折算为法定杖刑十下，杖打臀部一下折算为吃刑五下，让官吏使用刑法有固定的标准。冬季十二月，左补阙赵林请求取消来年的元旦朝会，皇帝只在宣政殿上朝。唐宣宗以此询问宰相，宰相回答说，元旦朝会是盛大礼仪，不可取消，况且天下太平无事。唐宣宗说，近来华州上奏有贼人公然抢劫下归，关中地区缺少降雪，这都是朕的忧患，怎么能说无事？即使是宣政殿也不能上朝。唐宣宗侍奉正太后非常谨慎，不居住在其他宫殿，朝夕奉养。舅舅郑光历任平卢、河中节度使。郑光入朝，唐宣宗与他讨论施政，郑光应对粗鄙浅薄，唐宣宗不高兴，留他担任右御林统军，让他参加朝会。太后多次说郑光贫穷，唐宣宗就丰厚的赏赐金银布帛，但最终不再任命他治理百姓的官职。杜之上奏，自从和皇地区平定，每年天下所缴纳的钱币有925万余名，其中550万余名是租税，82万余名是酒税，278万余名是盐利。宣宗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张仁神聪义道大孝皇帝下大中八年甲戌，公元854年春季正月丙戌朔日，发生日食，取消元旦朝会。唐宣宗自从即位以来，惩治杀害唐宪宗的党羽、宦官、外戚乃至东宫属官，诛杀和流放的人很多，担心人心不安，丙申日下诏，长庆初年乱臣贼子近来搜捕余党流放已经完毕，其余亲属族中关系疏远的人一概不予追究。二月，中书门下上奏说，时宜补缺职位有缺员，请求再增补。唐宣宗说，谏官关键在于尽职，不一定要人多，像张道福、牛从、赵林这几个人，让朕每天能听到以前听不到的事就足够了。牛从是牛僧孺的儿子。过了很久，牛从从司勋员外郎出任睦州刺史，入朝谢恩，唐宣宗赐给他紫服。牛从谢恩后上前说道，臣所穿的是飞服，是刺史所借穿的。唐宣宗立刻说，暂且赐给你飞服。唐宣宗很看重官服章绶，有关部门常准备几套飞服和紫服随行，以备赏赐，有时半年也用不上一套，所以当时以得到飞服、紫服为荣耀。唐宣宗重视翰林学士，至于升迁官职，一定计算任职年月，认为不能把官爵私下给予亲近的臣子。秋季九月丙戌日，任命右散骑常侍高绍义为陕国观察使。有赤使经过峡时，因为丙太黑而发怒，鞭打义吏见血。高绍义把丙封好进献给皇帝。赤使回来后，唐宣宗责备他说，深山中这样的食物难道容易得到吗？将他贬谪配守宫陵，立皇子李洽为怀王，李睿为昭王，李问为康王。唐宣宗在宫苑以北打猎，遇到一个樵夫，问他是哪个县的，回答说泾阳县人。问县令是谁，回答说李行言。问为政如何，回答说性格固执。有几个强盗 君家来索要，最终不给，全部杀掉了。唐玄宗回宫后，将他的名字贴在寝殿的柱子上。冬季十月，李行言被任命为海州刺史，入朝谢恩。唐玄宗赐给他金子，问道：你知道为什么穿子服吗？回答说：不知道。唐玄宗命人取来殿柱上的帖子给他看。唐玄宗因为甘露之变，只有李训、郑柱应当处死，其余王牙、贾素等人没有罪，下诏都为他们昭雪冤枉。唐玄宗召见翰林学士韦傲、贾托讨论诗歌，屏退左右与他说道：近来外面认为内侍的权势如何？韦傲回答说：陛下的威严决断，不是前朝可比的。唐玄宗闭上眼睛摇头说：完全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仍然害怕他们。你说对策在哪里？韦傲回答说：如果与外廷商议，恐怕会有太和年间的变故，不如在宦官中挑选有才识的人与他们谋划。唐玄宗说：这是下策，朕已经试过了，从穿黄衣、绿衣到穿飞衣的宦官都感恩戴德，一旦穿上紫衣就结成一伙了。唐玄宗又曾与令狐桃谋划全部诛杀宦官，令狐桃担心滥杀无辜，秘密上奏说只要他们有罪不放过，有缺额不补充，自然渐渐消耗，直到全部消亡。宦官偷看到他的奏章，从此更加与朝官交恶，南衙和北司如同水火一般。宣宗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张仁神聪义道大孝皇帝下大中九年，乙亥，公元855年春季正月甲申日，承德军上奏节度使王元奎去世，军中拥立他的儿子节度副使王绍鼎。癸卯日，任命王绍鼎为承德留后。二月，任命礼泉县令李军士为怀州刺史。当初唐玄宗在渭水边围猎，有十几个父老聚集在佛祠中。唐玄宗问他们，回答说：我们是礼泉县的百姓。县令李军士有优异的政绩，任期已满，应当罢任，我们到府衙请求留任，所以在此祈佛，希望实现愿望。等到怀州刺史空缺，唐玄宗亲笔任命李军士，宰相们都不明白。李军士入朝谢恩，唐玄宗以此勉励他，大家才知道原因。三月，下诏让兵宁节度使避嫌回滨州。此前因为和黄地区刚刚归附，党项没有平定，将兵宁军移驻宁州。至此南山、平夏党项都已安定，威州、延州、五州三州的军粮充足，所以命令他回原治所。夏季闰四月，下诏说州县差役部军从今以后每县根据百姓贫富及劳役轻重制作差科部，送交刺史检查签署后，所在县令厅堂没有议事交给县令，按照部册轮流差派。五月丙寅日，任命王绍鼎为承德节度使。唐玄宗聪明敏锐，记忆力强，宫中负责洒扫的仆役都能记住他们的姓名以及才能性格所适合的工作，呼叫差遣没有差错失误。天下上奏的玉立族姓名看一遍就能记住。杜之上奏说字乌的伯，误写字为清，枢密承旨孙颖忠认为唐玄宗没有看见就添笔改成了清，等到中书省再次呈入，唐玄宗发怒，追究擅自修改奏章的人加以处罚贬谪。唐玄宗秘密命令翰林学士韦傲编次各州地域风土物产及各种利害关系，编成一本书，自己书写呈上，连子弟都不知道，号称处分语。有一天邓州刺史薛弘宗入朝谢恩，出来后对韦傲说：皇上对本州事务的处理令人吃惊。韦傲询问都是处分语中的事。韦傲在翰林院，唐玄宗有时派中使宣旨起草诏书，如果事情有不可行的，韦傲就说此事必须降下皇帝亲笔御札才敢施行。拖延到早晨，上书议论，唐玄宗大多听从。秋季七月，浙东军发生变乱，驱逐观察使李讷。李讷是李训弟弟的儿子，性情急躁，对待将士没有礼貌，所以发生变乱。淮南发生饥荒，百姓大多流亡，节度使杜从沉溺于游乐宴饮，政事不治理。唐玄宗听说后，甲午日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铉为同平章事，充任淮南节度使。丁酉日任命杜从为太子太傅，分司东都。九月乙亥日贬李讷为朗州刺史， 监军王宗景仗打40，发配公陵。于是下诏，从今以后武臣违反法纪，一并处罚监军。任命礼部侍郎沈洵为浙东观察使。沈洵是沈传师的儿子。冬季11月，任命吏部侍郎柳仲颖为兵部侍郎，充任盐铁转运使。有一个民间医工刘吉通过关系在宫中往来，唐宣宗下令盐铁使补他为场官。柳仲颖上言说，医工医术精湛，应该补为医官，如果让他管理童颜事务，如何考核他的成绩？而且场官是低贱的官职，不是特敕所应该亲自任命的，臣不敢奉诏。唐宣宗立刻批示刘吉应当赐给绢100匹，打发他走。另一天见到柳仲颖，慰劳他说，你议论刘吉的事很好。唐宣宗曾经食欲不振，赵医公良心诊脉，治疗了几天病好了。良心于是自己陈述请求做官，唐宣宗不允许，只下令盐铁使每月给钱30名而已。又威为大将军康继荣先前担任金元节度使，擅自挪用官钱20000，事情败露，康继荣请求用家财偿还。唐宣宗认为康继荣有开通河黄的功劳，同意了，给事中封还敕书，谏官也上言反对。12月庚辰日，贬康继荣为夔州长史。江西观察使郑之德因为他的儿子郑浩娶公主而显贵通达，坚决要求闲散职位。甲午日，任命郑之德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宣宗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张仁神聪义道大孝皇帝下大中10年，丙子，公元856年。春季正月丁巳日，任命御史大夫郑朗为工部尚书，同平章事。唐宣宗命令裴休极力陈述实事，裴休请求及早立太子。唐宣宗说，如果立了太子，那么朕就成为贤人了。裴休不敢再说话。二月丙戌日，裴休以有病为由请求辞去相位，未获准许。三月辛亥日，下诏说，回鹘对我国有功，世代通婚，称臣进贡，北方边境没有警报。会昌年间，回鹘王庭丧乱，可汗逃亡，恰逢奸臣当权，立即加以消灭。近来有投降的人说，以盲立如今为可汗，仍欲居安西，等他回归恢复牙帐，应当加以策命。唐宣宗因为京兆府长期治理不善，夏季五月丁卯日，任命翰林学士工部侍郎韦傲为京兆尹。韦傲为人公正耿直，上任后豪强权贵都收敛手脚，正光的庄吏横行不法，成为乡里的祸患，多年不交租税，韦傲将他逮捕并带上刑具。唐宣宗在延英殿询问韦傲，韦傲详细奏报情况。唐宣宗说，你打算怎么处置他？韦傲说，打算依法处置。唐宣宗说，正光非常喜欢他，怎么办？韦傲回答说，陛下从内廷任用成为京兆尹，想要清除京畿地区的积弊，如果正光的庄吏多年危害却得以宽免重刑，那么陛下的法令只施行于贫户，臣不敢奉诏。唐宣宗说，确实如此，但是正光缠着我不放，你对他痛加杖责，饶他一死可以吗？韦傲回答说，臣不敢不奉诏，希望允许臣暂且将他关押，等租税收足再释放。唐宣宗说，显然可以，朕因为正光的缘故而阻挠你执法，很是惭愧。韦傲回府，立即杖打了庄吏，督促收租数百斛足够，才将庄吏归还正光。六月戊寅日，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裴休为同平章事，充任宣武节度使。司农卿韦景想要谋取夏州节度使的职位，有个术士知道后到韦景家说，我善于祭祀星辰，求官没有不如意的。韦景相信了他，夜间在庭院中摆设祭品。术士说，请您亲自写一道官阶。得到后仰天大叫说，韦景有异心，让我祭天。韦景全家跪拜哭泣说，希望山人救我们全家之命，将家中的财货珍玩全部给了他。巡逻的人奇怪术士穿着鲜艳的衣服，将他捉住，以为是盗贼。术士情急就说，韦景让我祭天，我想要告发他，他用家财求我罢了。事情传到皇帝耳中，秋季九月，唐宣宗召见韦景当面质问，完全知道他冤枉，对宰相说， 韦瑾是城南大族，被奸人所诬陷，不要让玉立侮辱他。立即将术士交给金兆颖，杖打致死，贬韦瑾为永州司马。户部侍郎、判户部、驸马都尉郑浩非常急于谋求宰相职位。他的父亲郑芝德听说后，写信给他说：“听说你已经判户部，这是我必死之年。又听说你要求宰相，这是我必死之日。”郑浩害怕，多次上表请求辞去繁重职务。冬季十月已有日，任命郑浩为秘书监。唐玄宗派遣使者到安西镇府回鹘，使者到达灵武，正逢回鹘可汗派遣使者入朝进贡。十一月辛亥日，册拜为袜路登里罗古梅密师和巨鹿皮加怀见可汗，任命卫尉少卿王端章充任使者。吏部尚书李景让上奏说：“穆宗是陛下的兄长，敬宗、文宗、武宗是兄长的儿子，陛下拜兄长还可以，拜侄子可以吗？这会使陛下不能亲自祭祀七庙，应当将四位神主迁出太庙，把代宗以下的神主迎回庙中。”皇帝下诏让百官讨论这件事，没有结果就停止了。当时的人因此鄙视李景让。皇帝下诏在灵感、会善两寺设置戒坛，各僧尼中应填补空缺的，委托长老僧人选任，由官府提供经费，前往两处戒坛受戒，两京各选十位大德主持此事，不合格的罢免，合格的发给度牒，遣送回本州。没有戒坛官府的公文，不得私自容留。仍然先选旧僧尼，旧僧尼中没有合格的，再选外人。壬辰日，任命户部侍郎、判户部崔慎游为工部尚书、同平章事。皇帝每次任命宰相，左右的人没有知道的。在此之前一天，命令枢密使到学士院宣告旨意，任命兵部侍郎、判度支萧烨为同平章事。枢密使王归常、马公如复奏萧烨所判的度支职务是否应罢免。皇帝认为王归常等人袒护萧烨，就亲手写了崔慎游的名字和新任命交给学士院，并说免去判户部使。萧烨是萧明的八世孙。内园时李进石遇到郑朗不让路，郑朗上奏了。皇帝责备李进石，李进石回答：“供奉官照例不让路。”皇帝说：“你如果奉了敕命，横冲直撞都可以，怎么能私自外出而不回避宰相呢？”命令剥去官服颜色，发配南衙。宣宗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张仁神聪义道大孝皇帝下大中十一年丁丑，公元857年春季正月丙午日，任命御史中丞兼尚书右丞夏侯资为户部侍郎、判户部事。在此之前，判户部有缺额，金兆颖为傲奏事，皇帝想用韦傲补任。韦傲推辞说：“臣近年来心力衰耗，难以处理繁重事务，多次向陛下祈求一个小镇，圣恩未批准。”皇帝不高兴。等韦傲回家，他的外甥柳平批评他。韦傲说：“主上不与宰相们商议，私下想任用我，别人一定会说我是通过其他途径得到的，怎么能自己表明清白？而且你知道时局渐渐不好了吗？这是由我们这些人贪图名位导致的。”丙辰日，任命韦傲为河阳节度使。柳平是柳仲颖的儿子。皇帝想去华清宫，谏官极力劝阻，皇帝因此停止。皇帝乐于听取规劝，凡是谏官论事，门下省风伯，如果合乎道理，大多委屈自己的心意听从，得到大臣的奏章，一定焚香洗手后再看。二月辛巳日，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魏摩为同平章事，充任西川节度使。魏摩担任宰相，在皇帝面前议事，其他宰相有时委婉规劝，只有魏摩直言不讳。皇帝经常感叹说：“魏摩很有其祖父的风范，我心里敬重他。”但最终因为刚直被令狐桃记恨而排挤出朝。岭南西动蛮多次侵扰为道。夏季四月壬申日，任命右牵牛大将军宋牙为安南拥管宣慰使。五月乙巳日，任命宋牙为安南经略使。荣州军队作乱，驱逐经略使王求。六月癸巳日，任命宋牙为荣管经略使。甲午日，立皇子李冠为魏王，李雍为广王。秋季七月庚子日，任命兵部侍郎、判度支萧烨为同平章事，仍兼判度支。教坊的祝汉珍、 滑稽敏捷，皇帝有时指着某物让他随口编词，摹写咏诵如同预先构思好，因此宠冠众幽灵。有一天在皇帝面前拍着手诙谐说笑，涉及了不少外面的事。皇帝严肃地对他说，我蓄养你们这些人正是公戏校之用，怎么能动不动就干预朝政呢？从此疏远了他。后来他儿子因贪赃被杖杀，祝汉真被流放到天德军。乐工罗成善于弹琵琶，从武宗朝就已得宠。皇帝一向通晓音律，对他尤其宠爱。罗成依仗恩宠蛮横暴虐，因小事杀人被关进京兆府狱中。众乐工想替他求情，趁着皇帝到后院奏乐时便设置空座，放上琵琶，在庭中罗列跪拜并且哭泣。皇帝问原因，他们回答说，罗成辜负陛下万死，但我们可惜他有天下的决意，不能再侍奉晏游了。皇帝说，你们可惜的是罗成的记忆，朕珍惜的是高祖太宗的法度，最终将他杖杀。八月，承德节度使王少鼎去世。王少鼎沉溺酒色无度，喜欢登楼用弹弓射人取乐，众人想驱逐他。恰好他病逝，军中立他的弟弟节度副使王少义。戊寅日，任命王少义为承德留后。九月，辛酉日，任命太子太师卢钧为同平章事，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冬季，十月，己巳日，任命秦城防御使李承勋为泾原节度使。李承勋是李光弼的孙子。在此之前，吐蕃酋长尚延兴率领河州、魏州的部落来降，被任命为五位将军。李承勋贪图他养马众多，引诱他进入凤林关，居住在秦州以西。李承勋与诸将密谋捉拿尚延兴，诬告他谋叛，掠夺他的全部财产，将部众迁到荒远之地。尚延兴知道后，趁李承勋举行军宴时，在座中对李承勋说，和魏两州土地空旷，人口稀少，又遭饥荒瘟疫，唐人多向内迁徙到三川，吐蕃都远逃到叠州、砀州以西，2000里之间寂静无人烟，我打算入朝觐见天子，请求率领全部部众分别迁到内地，做唐朝百姓，使西边永无烽火警报，我的功劳也不比张议朝差。李承勋想独占此功，犹豫不决。尚延兴又说，我既然入朝，部落内迁，只可惜秦州再也没有依靠了。李承勋和诸将相顾默然。第二天，诸将对李承勋说，民工首先开垦营田，设置食府，拥兵万人，依靠度支供给，将士没有作战防守的辛劳，而有耕种贸易的利益。如果听从尚延兴的计谋，那么西垂无事，朝廷必定撤销食府，裁减戍兵，将秦州归还凤翔，我们就没有指望了。李承勋认为对，就上奏任命尚延兴为河魏都游役使，让他统领部众居住原地。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朗因病辞去相位。壬申日，任命郑朗为太子太师。皇帝晚年很喜欢神仙之术，派中使到罗浮山迎接道士轩辕集。王端章策立回鹘可汗，途中被黑车子所阻，没有到达就返回了。辛卯日，贬王端章为贺州司马。十一月，壬寅日，任命承德军留后王少义为节度使。十二月，萧烨被免去判度支职务。宣宗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张仁神聪义道大孝皇帝下大中十二年，戊寅，公元858年。春季，正月，任命康王父分司官王氏为安南都护、经略使。王氏有才干谋略，到交趾后，砍伐条木立栅栏，可支撑数十年。在外挖深壕，排放城中积水，壕外种植竹子，敌人无法进入。挑选训练士卒十分精锐。不久，南蛮大举来犯，驻扎在井田部，离交趾只有半天路程。王氏神态安闲，派翻译去小玉，击中要害，蛮人一夜之间退去，派人道歉说，我们只是来抓捕叛乱的辽人，不是来侵扰的。安南都校罗行宫长期独揽辅政，麾下有精兵2000，都护的中军只有几百瘦弱士兵。王氏到后，仗打他的后背，将他贬到边境。当初户部侍郎判度支刘传为翰林学士，皇帝很器重他，当时他担任河东节度使，皇帝亲手写诏书征他入朝。刘传从河东出发， 外面的人才知道。戊午日，任命刘传为同平章事。刘传是刘仁轨的五世孙。刘传与崔慎由在皇帝面前议论政事，崔慎由说只应当甄别品级刘别，以报答万分之一。刘传说从前王以府崇尚浮华，妄分品流，导致中原成为丘墟。如今圣明盛世，应当寻名择实，使百官各称其职。如果匆忙以品流为先，臣不知何时才能治理好。崔慎由无言以对。轩辕即到了长安，皇帝召入宫中，问道长生可以学吗？轩辕即回答帝王摒除世欲而崇尚道德，就会自然接受上天赐予的长远福分，何处去求长生？留了几个月，坚决请求回山，于是送他回去。二月甲子朔日，停止公卿朝拜光陵以及祭日行香，全部将宫人移送到各陵。戊辰日，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慎由为东川节度使。皇帝想登楼大赦，林胡桃说登楼花费很大，事情必须有名目，而且赦免不可频繁。皇帝不高兴说你让我用什么名目？崔慎由说陛下尚未立太子，天下属望，如果举行此礼，即使举行交祀也可以，何况登楼。当时皇帝正服方士的药，已经感到烦躁口渴，但外面的人不知道，怀疑猜忌正深，听到这些话低下头不再说话。十天后，崔慎由被罢相，渤海王李仪振去世。癸未日，立他的弟弟李乾晃为渤海王。夏季四月，任命右街使驸马都尉刘义为兵宁节度使。刘义娶了安平公主，是皇帝的妹妹。庚子日，岭南都将王令环作乱，囚禁节度使杨发。杨发是苏州人。戊申日，任命兵部侍郎盐铁转运使夏侯资为同平章事。五月丙寅日，工部尚书同平章事刘传去世。刘传病重时，还亲手写奏书议论政事，皇帝都为之惋惜。任命右金吾大将军李遂为岭南节度使，已经命重使赐给他金节，给侍中萧丹放风还了制书。皇帝正在奏乐，来不及令召中使，派幽人追回金节，到李遂门口又返回。萧丹放是萧勉的堂弟。辛巳日，任命金元节度使李承勋为岭南节度使，调发临道军队讨伐作乱者，平定了叛乱。当天湖南军队作乱，都将石载顺等人驱逐观察使韩从，杀死都押牙王贵直。韩从对待将士不礼貌，所以遭此祸难。六月丙申日，江西军队作乱，都将毛贺驱逐观察使郑宪。当初安南都护李卓为政贪婪残暴，强行购买蛮人的牛马，一头只给一斗盐，又杀死蛮人酋长杜存成。群蛮怨怒，引导南诏侵扰边境。丰州有林希元，原来有防东兵6000人，旁边有七碗洞蛮，其酋长叫李由独，经常帮助中国戍守，交纳租赋。丰州的长官对李卓说请求撤去戍兵，专门委托李由独防御。于是李由独势力孤单，不能自立，南诏拓东节度使写信引诱他，将外甥女嫁给他的儿子，补任他为拓东押牙。李由独便率领其部众臣服于南诏。从此安南开始有蛮患。这个月蛮人侵犯安南。秋季七月丙寅日，宣州都将康全泰作乱，驱逐观察使郑勋。郑勋逃到扬州。丁卯日，右补阙内供奉张前上书，认为藩镇府帅调任之际都上报仓库积蓄的数目，以盈余多作为考课成绩，朝廷也据此甄别奖励。我私下认为藩镇的财富支出有常规，如果不是赋敛过分以及停罢将士削减衣粮，那么盈余从何而来？近来南方各镇多次发生动乱，都是这个缘故。一旦发生变乱，积蓄的财货全遭抢掠，又调兵征讨，费用百倍，那么朝廷究竟有何利益？请求从今以后藩镇掌吏不增加赋敛，不减少粮饷赐予，只节制油宴，节省服费，能够产生盈余的然后给予赏赐。皇帝嘉许并采纳了。荣管奏报杜预后来正谋叛，经略使宋牙将他逮捕斩首。当初中武军的精兵都用黄布包头，号称黄头军。李承勋率100人平定岭南， 宋牙派部下仿效他们的服装，也平定了荣州。安南有恶名，多次作乱，听说后惊恐地说，黄头军渡海来袭击我们了。一起在夜间包围交趾城，鼓噪喧哗，希望宋都护北归，我们需要这座城来抵御黄头军。王氏正在吃饭，有人劝他出去躲避。王氏说，我的脚一动，城就失守了。慢慢吃完，穿上铠甲，率领左右登城，竖起大将旗帜，坐着责骂他们，围攻的人转身逃跑。第二天全部逮捕诛杀。有个叫杜守成的人，从其梁以来就聚众占据西洞，无法制服。王氏离间他的亲信党羽，杜守成逃跑而死。安南饥荒和动乱相继，六年没有上贡，军中也没有犒赏。王氏开始修复贡赋，犒赏将士，战城真腊都重新通使。淮南节度使崔铉上奏，已出兵讨伐宣州叛贼。八月甲午日，任命崔铉兼宣社观察使。己亥日，任命宋州刺史温章为宣州团练使。温章是温造的儿子。河南、河北、淮南发生大水灾，徐州、泗州水深五丈，淹没数万家。冬季十月，建州刺史于延龄入朝辞行。皇上说，建州距离京城有多远？回答说，8000里。皇上说，你到那里治理的好坏，朕都知道，不要认为路途遥远，这殿阶前就是万里，你知道吗？于延龄惊恐失措，皇上安抚他，并打发他赴任。到任后，最终因为不称职被贬为副州司马。林胡桃拟任李远为杭州刺史，皇上说，我听说李远的诗说，长日为萧一局棋，怎么能治理百姓？林胡桃说，诗人借此寄托闲适的情趣罢了，未必真是这样。皇上说，暂且让他去试试看。皇上下诏刺史不得直接赴任外地，必须到京城当面考察他们的能力，然后才任命。林胡桃曾经调任他的老朋友为林州刺史，直接取便到赴任。皇上见到他拜谢的表彰，以此询问林胡桃，回答说，因为道路近，节省迎送罢了。皇上说，朕因为刺史多不称职，成为百姓的祸害，所以要一一接见，询问他们将要施行的政事，了解他们的优劣，以便升迁或贬降。但诏命已经发出，却被搁置不用，宰相可真是有权啊。当时正值寒冷，令胡桃的汗水湿透了厚厚的皮衣。皇上临朝听政，接待群臣如同宾客，即使是身边的进士，也从未见过他有懈怠的神情。每次宰相奏事，旁边没有一个人站立，威严的令人不敢仰视。奏事完毕，忽然和悦地说，可以随便聊聊了。于是询问民间琐事，或谈论宫中的游乐宴饮，无所不至。过了一刻左右，又整肃仪容说，你们要好自为之，朕常常担心你们辜负朕，日后不能再相见了。于是起身入宫。林胡桃对人说，我执掌朝政10年，最受恩遇，但每次在延英殿奏事，没有不汗流浃背的。当初山南东道节度使徐商，因为辖区险要辽阔，一向多盗贼，挑选精兵数百人，另外设置营地训练，称为捕盗江。等到湖南驱逐主帅，皇上下诏命徐商讨伐。徐商派遣捕盗将200人讨伐平定。崔铉奏报攻克宣州，斩康全泰及其党羽400余人。皇上因为光禄卿韦胄的父亲韦丹在江西有德政，任命韦胄为江西观察使，调发临道军队讨伐毛贺。崔铉因为宣州已经平定，辞去宣社观察使职务。11月戊寅日，任命温章为宣社观察使。兵部侍郎、判户部蒋申从容地对皇上说，近来官职很容易得到，人们心存侥幸。皇上惊讶地说，如此就要乱了。回答说，乱倒还没乱，但侥幸的人多了，乱也不难。皇上再三赞叹。蒋申3次起身，皇上3次留住他，说，以后不能再单独面对你了。蒋申不明白。12月甲寅日，任命蒋申为同平章事。韦胄奏报攻克洪州，斩毛贺及其党羽500余人。韦胄经过襄州，徐商派都将韩继友率领捕盗将随行。韦胄到达江州，韩继友请求夜间率领部众从陆路抄近道行进， 到天亮时抵达洪州，州人不知晓，当日讨平叛军。韦胄奏请留下补道，将200人在江西，任命韩继有为都虞后。宣宗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张仁神聪义道大孝皇帝下大中13年己卯，公元859年春季正月戊午朔日，大赦天下。三月，划分河东的云州、豫州、朔州三州，隶属大同军。夏季四月辛卯日，任命校书郎于琮为左拾遗内供奉。当初皇上想将永福公主嫁给于琮，后来终止了。宰相询问原因，皇上说朕近日与这个女子一同吃饭，她当着朕的面折断勺子和筷子，性情如此，怎么能做士大夫的妻子？于是改命于琮娶广德公主。两位公主都是皇上的女儿，于琮是于敖的儿子。武宁节度使康继荣不体恤士兵，士兵鼓噪驱逐了他。皇上因为左金吾大将军田谋曾经镇守徐州，有能干的名声，再次任命他为武宁节度使，一方于是安定，将康继荣贬到岭南。六月癸巳日，封宪宗的儿子李替为彭王。当初皇上的长子运王李温不得宠，住在16宅，其余儿子都住在宫中。魁王李咨是第三个儿子，皇上喜爱他，想立他为继承人，因为不符合排行次序，所以长久不立太子。皇上服用医官李玄伯倒是鱼子汁、山人王乐的丹药，背上长出毒疮。八月毒疮加重，宰相和朝臣都不得觐见，皇上秘密地将魁王托付给枢密使王归常、马公如、宣徽南院使王居方，让他们立他为帝。这三个人以及右军中尉王茂玄都是皇上平时厚待的人，只有左军中尉王宗实一向不与他们同心。三人一起谋划，将王宗实调出为淮南监军。王宗实在宣化门外已经接受了敕令，准备从银台门出去。左军副使齐元石对王宗实说，皇上身体不适已过一个月，中尉只是隔着门问安，今天突然调动，难以辨别真假，何不拜见皇上后再出去。王宗实醒悟，重新入宫，各门已经按照旧例增加了守卫。齐元石引导王宗实直到寝殿，皇上已经驾崩，众人正环绕哭泣。王宗实斥责王归常等人，指责他们假传诏令，他们全都跪地求饶。于是派宣徽北院使齐元简迎接运王。壬辰日，下诏立运王为皇太子，暂时处理军国政事，并改名为李璀，逮捕王归常、马公如、王居方全部处死。癸巳日，宣布遗诏，任命灵狐陶舍里冢宰。宣宗明察果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令惜官爵赏赐，恭谨节俭，爱护百姓，所以大中年间的政治直到唐朝灭亡，人们还思念歌颂，称他为小太宗。丙申日，懿宗即位。癸卯日，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任命王宗实为骠骑上将军。李玄伯、于子之、王乐都被处死。九月，追尊皇上的母亲朝昭容为元昭皇太后，加封魏博节度使何鸿敬兼中书令，幽州节度使张允深同平章事。冬季十月辛卯日，大赦天下。十一月戊午日，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萧烨为同平章事，充任荆南节度使。十二月甲申日，任命翰林学士程旨、兵部侍郎杜审权为同平章事。杜审权是杜元颖弟弟的孙子。浙东贼帅裘府攻陷象山，官军屡次失败，明州城门白天关闭，贼军进逼单县，有部众100人，浙东骚动。观察使郑之德派遣讨击副使刘勤，副将范居直率兵300会合台州军队共同讨伐。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林胡桃执政时间长久，记恨胜过自己的人，朝廷内外都侧目而视，他的儿子林胡雪颇为揽权受贿。宣宗驾崩后，议论政事的人争相攻击他的短处。丁酉日，任命林胡桃为同平章事，充任河中节度使。任命前荆南节度使同平章事白敏中为守司徒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当初韦高在西川开辟清溪道以沟通群蛮，让他们从蜀地入京进贡，又挑选群蛮子弟聚集在成都， 教授他们书写算术，想以此安抚笼络他们。学业完成就离去，再让其他子弟接替。这样过了50年，群蛮子弟在成都学习的几乎数以千计，军府对供给颇为厌烦。另外，蛮使入京进贡，贪图赏赐，所带的随从越来越多。杜从任西川节度使时，奏请减少他们的数目，皇上下诏同意。南诏封又愤怒，其贺东使者将表彰留在西州而返回。又索要学习过的子弟发来牒文，语气不逊，从此不按时进贡，时常侵扰边境。恰逢宣宗驾崩，派中使告哀，当时南诏封又正好去世，其子求龙继位，愤怒地说，我国也有丧事，朝廷不派调剂。又诏书是赐给已故国王的。于是将使者安置在外馆，礼遇很薄。使者返回详细报告情况，皇上因为求龙不派使者来报告丧事，而且名字接近玄宗会，于是不施行册封礼仪。求龙于是自称皇帝，国号大理，改元建吉，派兵攻陷播州。